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那么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个团体而不是一个个人。这个团体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冰糖葫芦。不知道您对冰糖葫芦有什么印象，猜得到是什么样的团体吗？那么我们就先请冰糖葫芦的可以说是负责人或者是首席代表 Henry 先给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呢告诉我们到底冰糖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样。
OK， 好，谢谢雅秋老师。那个全名是冰糖葫芦表演社啊，
我故意不说那三个字。
啊，冰糖葫芦，对，配上负责人这称号，感觉好像我们真的是卖冰糖葫芦，不过也差不多了。我们在卖一个情怀给大家嘛，在卖一个对于这个过，对于自己的过往以及自己的未来，大家有一些期许，大家有一些未完成的事，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戏剧跟表演它把这些东西合并在一起，然后同时在一个舞台上面，我们叫做舞台，但是它可以是任何的形式，它可以是你工作的时候你上台演讲、上台分享、开会的舞台，它可以是一个真正的舞台，表演的舞台，它可以是任何形式。基本上我们常常说，在表演，它其实舞台表演，它其实就只是换一个地方生活，它只换一个地方，你用另一种方式呈现另一个我们称为角色、称为角色的一个生活，这就是表演，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后今天这次节目主要是想跟很高兴雅秋老师特别空出这段时间，然后让我们能够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最新的创作。那我们在今年的10月底会有一档演出，它应该基本上也是这个，对，它名字就叫演戏的是点点点点点点，
演戏的是疯子，
演
戏的
是
傻子，
有一个特殊的发音的方式。然后我是这个剧团的艺术总监兼导演，至少现在还是，这部戏还是。然后对，那当初这部戏详细在演什么，我们就先不说了，这个大家自己买票来看。那当初之所以会做这部戏呢，一方面第一个我们也很大胆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线下演出，我们基本上是疫情之后呢，至少在西雅图说华语的圈子里面，我们可能是第一个回到舞台上的。那当然这个舞台它相对比较小，那因为这个当然是政府的有一些防疫规定的关系。然后当初做这个演出之所以定下这个主题，是因为呢我找来一群人，然后大家其实主要都是基本上不是做这个的，那我们就称为业余人士吧。然后当时我们就在想什么样的剧本适合这一群人。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个我们有7个演员，要找一个让7个人戏份相对平均的一出戏，没有一个特定的主角。然后那我们就在想，然后我们后来想到了一个剧本，它叫做其中一个演员推荐了叫做你好疯子，它是一个也是一个中国的话剧，然后里面刚好有7-8个角色，然后他们因为这个安排剧情安排的关系，他们有比较类似的戏份，当然这个戏已经被我改成另一出，基本上另一出戏了，所以他基本上已经对，算是就是灵感来源了。然后后来我就在想到底要讲什么故事，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一直很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我其实是4年前我从台湾搬来西雅图，那对我来讲这座城市它是一个，应该说每一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故事，然后我其实常常在想我们如何能够描述一个城市的故事，那我就在想不如就趁这个机会找来一群在这个城市生活着的人，那我们来讲这个城市的故事，那这个城我们来描绘这个城市，那问题是我们要描绘什么， 你说真的，今天一个台湾人然后跑来跟大家说，我来讲一个西雅图的故事，这些很奇怪的事情。但是我后来又想到，其实一个城市在第一个人踏足这个城市之前，这个城市就是一块土地而已，就是一块地，它可能是一片森林，可能是一片沼泽，但是在第一个人踏上来之后，陆陆续续有不同的人踏上来。一个城市它是因为这群人它才有了意义，
对，是被这群人定义的一个城市。
对，那也不能这么说，而是说就是对，就是对，城市基本上如果没有了人在这个城市里面，或者是换了一批人，它就是另一个城市了，对吧？所以 我其实就换了个角度思考，如果我来用某种方式描写了在这群城市生活的一些人，那某种程度上我就是描写了这座城市，对吧？那我当然 也有很多人会直接让这些演员把他们故事写出来，然后直接在台上表演出来。那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效果其实有时候反而远远不及让大家透过一个剧本，透过一个角色这个过程，让大家，因为你在处理角色在表演的扮演的过程当中，演员就会自然而然带入自己的生活经验，带入自己的个人特质在角色里面，由角色来代替演员说出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演员自己有些话是很难分享出来的，但是他当他透过角色，当他完全投入的时候，这个角色就是他，他就是这个角色，角色透过演员的身体来看这个世界，来跟观众讲话。所以这个是这整个演出最开始的这个开始的构想。然后我们十月底会在 Seattle Center 演出，希望大家不知道这个好像更适合坐在结尾，那不如现在我们让我今天刚好也带了我们几个演员过来，然后
好的。那么在我们开始跟演员谈话之前呢，我也想再请教一下导演，就是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你的演员都是业余的演员，那么您自己呢算是科班出身的导演，在跟业余的演员合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挑战困难，或者是比较心酸的地方呢？
基本上挑战困难对我来讲，其实 我比较想问他们，我是不是他们的挑战跟困难。
你肯定是的啦反过来我是说他们是不是你。
对，应该说应该这么说吧，其实他们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启发我，应该说越反而其实对我来讲对他们会有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很一听就是 完全搞不懂状况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出自于一个，因为在踏进我的排练场之前，他们都是纯粹的观众，基本上都是纯粹观众，
是素人演员。
其实他们给出的任何意见与反馈，是因为我是科班出身的，我听起来才会觉得有时候觉得有点奇怪，怎么会问这问题？但是这些都是最真实的观众的 concern， 观众的想法，甚至有很多，但绝大多数还是最后由我来定夺。但是很多他们给出意见，等一下你可以问问他们，虽然他们可能说另一套说法，这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至少我认为，我给出很大空间让大家提供想法。然后很多时候，其实他们由观众角度出发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他其实是更适合放在舞台上的。以这样，而且说真的。今天我们所期待的观众可能也并不是真正来看一个非常专业啊，或者是什么百老汇
的非常成熟非常完美的，
对，但观众的期待本来就不是在那个状态的情况下，其实反而多听取一些就是他们的意见，这些就是比那个业外人士的意见，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对于整出戏的完整度，至少它的目的是呈现在给这样的一个客群来看的这个状况下，其实反而这些意见其实是非常的实用的，我认为。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您的演员来跟我们聊一聊。但是呢，我想请问导演，当每一位演员说完了他们的部分以后，您是不是要来做一点辩护，还是说就任凭他们发落了？
先让他们讲完，我最后做一个总结好了。
好的，那么我们就请下一位请跟导演换一个座位吧。那下一位是高杰，我们请 欢迎高洁。那么高洁呢，我知道他在冰糖葫芦表演社里面有一段时间了，算是比较资格稍微资深一点的演员。不知道你这一次觉得这冰糖葫芦表演社的演出跟从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高洁，
实际上
先
是
请
这
你做个自我介绍。
样。好的，好的，我叫高杰，大家好。然后我其实是冰糖葫芦表演社的共同创始人，虽然说大家看起来好像总是站在背后那个默默付出的人啊，Never mind。其实这是我们，就是我们剧社第一次面向大众的演出所以说一切从开始工作坊的招大家来一起学习表演。到最后的呈现，整个过程对我们剧团来说都是第一次，然后也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发生，然后也从各个地方找来了非常有趣的演员和我们一起做这出戏。
那么，我觉得从一个所谓业余演员的角度来看，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上舞台，当然你就不知道，不是说不知所措，而是说不知道到底导演会有什么样的要求。那么从你的角度来看，导演的要求对你来说最困难的是什么？
导演最困难的要求，感觉就是有非常多的给演员的这个自由发挥的空间吧，对我来说，因为这出戏不像是传统，很多我们非常就是非常已经就是很熟练，或者说大家都很了解的剧本，比如说像《雷雨》啊，或者说一些西方的什么《歌剧魅影》这类，大家都很清楚，就每个角色是什么样子的人，然后台词是怎么样，都是非常固定的。但是这出戏，算是一个半的，就是原创，有点改编的这种剧本，所以说这个改编的部分和原创的部分，其实除了导演本身自己的架构以外，还有很多是参考了每一个演员，他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和他自己对角色的想象和建构的。所以说，很大一部分这个角色本身是由我们演员自己参与进来创造的。我觉得这一部分对我来说是最有挑战性的吧，尤其是当最开始还没有开始排练的时候，我们每个演员都要写一个角色自传，就是通过非常有限的信息和线索，比如说告诉你这个演员大概的年龄、职业和一些关键性特征，只有一行可能，然后你要发展出大概1000字左右，甚至更长的非常有细节性、非常具体的人物自传，要知道怎么建立这个人物。但是我觉得这个方面是还好，就是你可以自由发挥，只要满足这个给予的条件就好了。但是当你真正进到排练场去说这些改编过或者说新创性的这些台词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好像和我想的这个我自我的角色有些不一样。我的角色会讲这样的话吗？或者说是这个台词安在我身上，我要怎么讲这句话呢？尤其是当一个这种戏份比较平均的剧本，对于每个演员都是这种分配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自己真正去创造或者去想象，去给自己开发一些独特的地方，而不是依靠剧本本身给你的设定。
所以听起来，你们在这个参与这一个演出的过程当中，不但是演员，而且也有做了一些编剧的工作，甚至呢还稍微的导演一下，让自己去怎么表演，就是说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尝试，而并不光光是你说的，照着剧本说你的台词，然后照着导演的指导来做你的动作，来表达你的台词怎么样去 deliver 你的台词而已。那么你觉得这样子尝试对你来说是跟以前任何的尝试有所不同吗？
这应该算是我演出的，就是将要演出的第一部中文的这种话剧。我觉得我之前演过的一个 英文的话剧呢，也是虽然说是本已经写好了，但其实也是一个学生制作，所以它也是一个原创本，也是需要很多演员本身自己去想我要怎么样的造型，我要怎么样的服装，怎么去表现，但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而这次感觉从头开始就非常非常的有发挥的空间，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高杰。那么下一位呢，我想请唐丽来跟我们谈一谈，他是不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子的要求，那么这样子的要求跟他从前可能有的经历有什么不一样。好的，唐丽，我们先请你做个自我介绍来，然后接着谈。
你好雅秋老师，我叫唐丽，然后我在剧中是演了一个家里非常有钱的一个 CEO 的一个形象，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跟我本人的情况相差还比较大，也算是一个挑战。
但是你这个角色当然也是经由你自己创造的，也就是说你有了这么一个有限的关于这个人的信息之后，你自己给他写了一个所谓的自传，所以他的过往，他的未来，他现在做什么，其实是由你酝酿出来的，是吗？
对，其实写这个过程就像我们一开始都是拿到了一句话关于这个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像我拿到的内容就是一个对金钱非常执着的一个有钱人的形象。然后一开始的创作，因为我们在那个之前还没有看到剧本具体的内容，所以其实我写了两个版本的人物自传。像第一个版本的话，就是完全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出身，然后可能比较出身比较不好，然后最后导致这个人物比较执着于金钱。直到后面可能看到了新出的剧本，然后看到一些台词，然后再进行一些修改，然后再慢慢的把这个人物和这个剧本越来越贴合在一起。
那么在表现一个跟你自己相差比较远的一个人物，一个角色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什么样的困难？那导演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我觉得导演确实，首先他给了我，包括我们所有人在非常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方向，比如说我们可以给自己找画觉得符合人物的画像啊，然后我们可以给自己创造一些道具，然后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不停的新的想法，然后可以给这个人物注入新的他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啊，他的人生事迹。所以我觉得导演最大的帮助除了给我们一些这些自由创作的空间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当自己不太确定有一些台词应该怎么样来传达的时候，导演这时候就会做一个很好的模板，会给我们一些答案。
那么这是你第一次参与舞台剧的演出吗？
对，虽然本人我觉得我是一个平时在家会可能就是会自己心里演一些小戏剧的人，但是可能这就是像我们现在的所有演员都是在家里可能都是非常喜欢表演的人，但是确实是上舞台剧是第一次。
好的，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跟唐毅往下谈。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 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一群可爱的嘉宾，来自冰糖葫芦表演社。那么请他们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是他们10月23号跟24号有一场的演出。那么这场演出由于疫情的关系，听说可以容纳的人不多，也就是观众可以容纳的并不太多。 那希望呢，他们还能够有视频啊、录像啊，事后让我们看。但是今天呢，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谈一谈这一个剧是怎么样被搬上舞台的。那么我们已经跟导演稍微谈了一下，也跟一两位演员谈了一下。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进行跟第二位演员唐毅的对话。那么唐毅，因为你刚刚说到你得到了这个导演的一些指导，就觉得很有帮助。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你打算参与这个演出的时候，你的预期是什么样？那么参与到现在马上就要演出了，这个落差是不是很大，还是跟你预期的很接近呢？
和我预期的有一些区别。我觉得在最开始，因为我是没有演出的任何经验的，所以在我想象中演出就是你上去表演一下，然后说一些台词，然后大家在下面鼓掌，然后你就
下台了。
对，对，所以而且我个人一开始觉得参加这个活动也是因为自己特别喜欢表现出一些想法，而且非常喜欢去把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人的人生来表达一些自己这里面的一些情感，所以一开始的想象就是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表演的一些小的技巧啊，可以让我的这些表演的欲望更加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发挥。然后真的参加了这个表演之后，我发现它是一个非常需要 commitment 的一个过程，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需要写一些自己的人物小传，然后也需要去给自己反复推敲自己的一些台词啊，自己一些情绪是不是合适。然后这只是我们最开始前期的一些笔头上的和口头上的一些的练习，到后面真的开始演出的时候，我们到后面真的开始排练
的时候，
然后我们经常会就是一个部分的一个幕的台词还有走位排练来来回回排很多遍，然后演员我们互相之间也会互相给一些建议，比如说我觉得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可能因为这台戏的原因，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在地上滚来滚去啊，就是有一些就反正这是大家确实是倾尽大家的所有来努力的确保我们想要排练的内容是最合理最能够让别人有一些感触的。没错，我们换了很多场地，一开始是在户外进行的一些排练，然后我们后来又挪到室内最后的演出的场地，来保证确保我们知道我们的走位还有各方面的动作都是合理的。然后整个过程中我们也有除了演员还有一些帮我们辅助的助理啊，然后帮我们拍照片的朋友们，然后我一般回去都会重新复看我们当天录的一些视频，然后来看自己到底哪一些地方表演的和自己想象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对，我觉得非常期待最后演出的会是什么样，因为这个当中好像已经把我对演员的那种比较浮在表面上的形象彻底的给剥掉了，其实就是大家非常喜欢来表演的人来展现共同展现一个舞台的感觉。
好的，非常谢谢唐毅。那么接下来还有很多的问题，我想就请吴怡来回答。那么吴怡之后当然还有其他的几位演员，所以我们可以谈很多不同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吴怡，请你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吴怡，
大家好，我叫吴怡，我在剧中饰演的是顾胜男，他是一个有一点非常溺爱女儿的外科医生的形象。
非常溺爱女儿，请问你有女儿吗？
我本人有一个2岁的儿子，但是他好像还没有到我需要溺爱他的年纪，他也不会跟我提什么需求，所以我就是在做这段的时候，我还是有挣扎一下。就虽然我有小孩，我懂你是妈妈是什么感觉，但让我带一个，我感觉剧本中他可能有5-6岁，就是小学的那个阶段，然后他有一些叛逆，然后 有一些不知道怎么跟母亲沟通，我就会有一点难，很难有那个 connection。但我会有想说自己小的时候是怎么跟妈妈相处的，然后有一些愉快和不愉快的片段同时涌来。
那你觉得你小的时候也是一个被溺爱的女儿吗？
反而没有，我觉得我妈妈还是算是比较严格的人，所以我有，所以我做她的背，所以做我做顾胜男这个人的背景介绍的时候，我就有点 struggle，就是我怎么把他写成为什么他要溺爱女儿，然后我就给他加上了一个，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跟原生家庭有一些关系，所以我给他加上了一个他是有一个弟弟，然后他的父母呢会比较偏爱这个弟弟，所以他对他自己的女儿有那种补偿的溺爱的心理，所以我就把他又变成了一个圆，然后又把他圆了回来。
这也就是说在这个创作这个角色这个人物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说是要脑补很多东西，那么在这个脑补的过程当中你就加入了心理学的元素，那么这跟你自己所学有没有关系呢？
我本人是学那个我本科是学 business 的，然后我硕士是学 servant leadership 的，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平常比较喜欢看一些心理学的剧啊书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关系吧。
那么你的就是所学你的专业跟表演跟戏剧也不是很有关系吧，那为什么会决定要来参与这个演出呢？
我记得我也是有演出过的，我上一次演出是在幼儿园的时候。我记得我很想演那个公主，至少
你记得。
老师说不行，然后我就只能最后演后面那棵树。所以然后还不能讲话，我就一直这样子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有一个还是有一个梦想吧，还是也能站在舞台上。那虽然我之后就没有做什么任何相关的内容了，然后当然也是我因为有生小孩，然后我们有 playdate， 有 playdate 的妈妈，然后她叫戴红，她也是其中一位演员，然后她加入了这个之后，她问我说有没有兴趣，然后我那一阵子呢因为有一些产后抑郁，所以那个妈妈一问我，然后我就想说哎，这是不是一个契机，我可以跳出来跳出我的 comfort zone， 就可以接触一些别人，接触一些。
我以为是跳出你的抑郁，原来是跳出你的 comfort zone。
当然我觉得也是有很大的帮助，我可以跳出我的平时生活的圈子，可能只有小孩或者小孩的妈妈，就是能够认识更多有趣的灵魂，然后也跟他们一起做这个作品，有很多有一次的碰撞，有一次的火花。
那么我想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的，就是说你刚刚说跳出来，跳出这个困境，那么挑战来说，你觉得是生一个孩子做一个现在两岁孩子的妈妈挑战性比较大，还是参与这个演出的挑战比较更大一点呢？
好像这个问题让我想一想，因为感觉小孩子是在家里，然后每天都要见到他，可能我有一点麻木了吧，我觉得还是这个剧好像对我来的挑战更大，因为感觉我们都不是科班出身，然后其实有一个挑战也是我们的时间也都很有限，所以我们要已经做了这 commitment， 然后我们就必须要来，然后再哪怕有些什么紧急的情况，然后我们也必须要调一下时间，像今天戴红他就因为在家带小孩所以他就不能来，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剧还是比小孩来说还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不过你刚刚讲的每一句话我觉得都可以应用在小孩身上，比方说你从来没有这个受过训练，你没有受过训练当妈妈，然后很多突发的状况，小孩子的突发状况会少吗？你的时间安排不过来，小孩子经常会给你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挑战好像是还挺类似的。不过这个戏剧呢也像是一个孩子，你们共同的把这个孩子生出来，然后你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成就感。这个孩子真正的孩子可是要十几年，至少要18年的吧？
对，
所以
18年就能结束，就我们就能结束这个挑战。
你如果再生一孩子的话，又要加18年，所以看看是不是生生不息吧。好的，我是开玩笑的。那么非常谢谢吴怡。那么下一位呢，我们想请的是佩林来跟我们谈一谈他加入这个剧组以后的一些情况。那么当然，这里要先请佩林做个自我介绍，再跟我们谈。
啊，尚秋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佩林，我在里边饰演一个饰演陈否，就是一个公司的中高层的一个管理人员吧。
就这样吗？这个中高层的管理人员，他有什么样的与众不同，或者是跟大家都一样的地方呢？
我个人理解是，这个人他因为他出生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家庭，但是他通过了自己的奋斗啊，还有通过自己的一些聪明，然后到了现在的这个职位，应该算是一个在世人眼里是符合那种成功人士的定义的，现在叫比较人生赢家，而且我。后来我就想，就是在拍的这个过程中，我看他的台词啊，然后他的行为啊，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一个人。
对你自己来说，就是去演这么样一个人，或者是跟你的本人有一点差距，要怎么样去调整，让你能够演出一个跟你自己不一样的人呢？
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选角色的时候，我写的那个原因就是他是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人，我就专门的就是找了一个和我相反的一个性格。因为我本人是比较喜欢在幕后的这个，所以我在当时也说过，在塑造这个人物，像写这个人物自传的时候，确实是花了一些时间。我是通过自己对，我看到的这个类型的人对我的观察，然后呢，我尽量去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一路是怎么走来的，他们的那种心理状态，是以一个完全外人的一个角度来观察，然后给塑造了这么一个人物的一个背景，然后又通过剧本里边的台词。去理解这个人物为什么要在那种情形下说这样的话，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在表演的过程中也是帮我理解这个人物和塑造这个人物的一个过程。
那么，据我想象，如果是去表演一个跟自己比较接近的人物，可能比较不费力一点。那么，你为什么当初会选择一个截然不同、跟你自己不一样，所以可能表演起来比较吃力的一个角色呢？
因为我本人来说是对表演一无所知，是完完全全的素人，所以我想，既然我做了一件我从前完全没有做过的事，那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个和我完全不一样的人呢？
对，所以是做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然后去演一个跟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人，所以你这个人跟事这两方面同时给了自己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你觉得面对这样的挑战，对你来说是跟你想象中那个挑战是挑战性这个高低是比较接近的，还是出乎你的预料？是哪一个方向的出乎意料？出乎意料的难，还是出乎意料的简单呢？
还是蛮还还确实是出乎意料的，应该说是出乎意料的难，因为我的性格是一开始我是不会做太多的 plan 和做很多的打算的，都是来试着做，在做的过程中，我发现就像刚才朋友们说的，其他演员说的，是一个很大的 commitment。首先就发现，不管是从精力还也好，然后是从还有从时间来讲。都是非常大的 commitment 的，因为每周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进行排练。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在塑造这个人物，包括你去理解他的这个台词的时候，你用一个什么样的语气 excuse me， 你用一个什么样的语气去念这个台词，用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去展现这个人物，就这一些我以前是没有意识到，是都花很大的精力去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去想的，而不是说我们就像木偶一样，那你把台词摆在这里，我们到时候把它背过，然后我们上面表演一遍就完了，然后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个样子，包括甚至包括走位每一个动作，包括跟导演的这个沟通，都我慢慢都意识到他传递的这个information 这个 message 是不一样的，所以确实是要非常细的去抠，包括一句当你念一个台词的时候，那你的这个逻辑重音放在哪里，是如何表现，是要在这一个台词中表现一个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情绪，这些都是要慢慢的抠慢慢的磨，并且要在排练之外自己也要花时间想的，就是这种 commitment 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
对，所以你说就是这个是出乎你的预料之外，并且呢也是出乎你预料之外的难。那么这个难度除了是时间上的 commitment 以外呢，在能力上或者是说对你自己的潜力有没有激发，对你自己的这个认为自己可能做不到的事情有没有变成可以做到，或者是相反的？
我以前不会想到我会有一天真正站到台前，包括其实我现在我还是有点就是不能相信我真的可以站在台前了，因为我自己是非常适合于幕后的一个人，
也相当内敛的一个人是吗？
对，所以可能也是告诉我自己我还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你会选择一个表演或者是舞台的演出来尝试你一件从来没做过的事情，为什么不是跳伞呢，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有一些危险的事情，像以前因为我个人很恐高，我也会尝试着去做一些过山车呀，然后去克服这个，但是慢慢我发现其实那种克服恐惧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人他总是有自己生理上的恐惧，我克服不克服生理上的恐惧，其对我个人的成长我不认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呢就是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恐惧，因为人你总是要在幕后做一做，在幕前做一做，就是各种角色都尝试一下，会有一个比较丰富的完满的一个人生，这是一方面。另外像我们中国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当时也是被这个朋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演员那个戴红，他也是把我拉住说现在有一个表演社还蛮有意思的，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尝试一下，因为我知道 OK 我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我有一个认识的人在那里面，我不是一个就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里，所以就是我就选择我说好啊，那我就去看一看，那既然我来了，我说那就把这件事情做到底。所以我觉得这是既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契机，也是我心理上的一个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
好的，非常谢谢佩玲。那么我们现在再进一段广告。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的纪念提供者自豪地宣布一项特别的优惠，请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纪念公园的特别折扣，成为第一个在我们美丽的纪念公园中选择您的空间的人之一。今天就与当地专家一起在 Evergreen Washelli 公墓安排亲自或者远程游览，提前做好最后的安排是您可以留给亲人的最周到的礼物之一，立即计划并省钱，同时让您所爱的人真正安心。要了解更多信息或安排预约，请致电206-362-5200，就是206-362-5200。本广告由 Evergreen Washelli Funeral Home 以及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们是来自冰糖葫芦表演社，来自这个表演社的六位演员跟一位导演，是吧？好的，那么我们想要知道他们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那么他们呢是要推出一个演出，这个演出是10月23号跟24号两天。那么我们当然也要请演员还有导演呢都跟我们谈一谈这一出戏，以及他们自己参与这个演出的一些心路历程。那么前两段节目我们已经请了四位演员还有导演，那么这一段节目当中我们要请下面两位演员。接着为您请到的是贤飞，我们请他先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告诉我们他作为剧组中的唯一男演员有什么样的经历，这么说吧。好，欢迎贤飞。
我在这个剧中饰演的是一个著名的 YouTuber 叫 Psychopunk， 然后他 basically 就是一个在网上可以挥洒自如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觉得这个角色也是比较有代表性嘛，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网络时代，所以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在网络上展现出自己的生活，然后很多的社交也好，还是表达自己的观点之类的，也是在网络上，所以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我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它也会带出一些当代网络时代的人们这种线上线下的这样一种矛盾感和与之相成形成的一种性格上的张力。
那么我想请问你自己的这个专业背景是什么？对于这个网络上的生活你自己是过得很多呢，还是以做旁观者居多？那么当你选择了这么一个角色之后，你是怎么样把他的自传给写出来的呢？
我本职是一个 software engineer， 做程序员的，然后我做的也是云服务，所以 也算是职业跟网络是相关的吧。
所以是本行了。
kind of， 某种程度上的本行。然后我本人呢在网络上的生活更多是在交流一些观点，而更少是 share 自己的个人生活。但是我可以在网上看到大量的人们，比如说在 Facebook， 在 Instagram， 在微信的朋友圈展现自己的生活，我看的非常的多。然后我也可以观察到有很多网络时代特有的这种现象，比如说网络上观点的这种极化，比如说人的一种表演欲望的这种兴盛，
极致的这种发挥。
所以呢对于类似这样的现象是有一定的感触的。然后我是第一次参与这种舞台剧的表演，然后所以一开始导演说就提供这样一个类似于一个剧本的大纲，然后要我们自己去扩展的时候，我自己没有任何的经验，然后我也觉得为什么剧本不可以直接按那个演，而需要自己加入很多很多的其他的部分。但后来慢慢的发现就是说你想要真的活成那样的一个角色，你需要真正理解他，需要他的话语，他的动作从你的嘴里，从你的手上怎么样流泻出来。所以呢我就尝试怎么样子去贴近一个 YouTuber 的一个角色。我本人没有做过 YouTuber， 但是呢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角色是很有代表性， 大家虽然很多没有在网络上发视频，没有像 Cyclopunk 那么的有名，但是呢他们都在网络上饰演一个不同的角色，一个
今天也许是你最接近 YouTuber 的一次了
可以这么说。对对对，就是他哪怕就是比如说晒出他去 Las Vegas 玩，或者去哪个地方去打峡谷，去冲浪，去跳伞等等等等，他 share 出来的是他最觉得激动人心，最觉得光鲜亮丽的那一面。但是我们知道生活并不是这样，只不过就是大家希望扮演一个每天都生活的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激动人心，非常的就是光鲜亮丽的这样的角色。所以我尝试去体会那种感觉，然后我在想就王伟或者说这个 Cyclopunk 他究竟会是怎么样一个性格，他究竟会有怎么样的一种矛盾。
那么在演出这个人物的过程当中，对你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或者是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就是我没有任何的经验啊，然后我参与进来之后，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做好，能不能把这个戏演下来，以及这个戏最后能不能成型。所以这点上我们这个专业的导演，科班出身的导演就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就是我刚进来的时候我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我 basically 就是活在当下，享受当下。就是比如说他一开始开的一些演剧的体验活动的话，我就跟着他叫大家去做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感受怎么样子去感受，放一些音乐，然后大家跟着这些音乐如何，我就全身心的去体验它。然后我就发现我们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一步慢慢的从一个零零散散的，我自己完全没有任何信心，没有任何了解的这么一个东西，慢慢慢慢把东西就这么攒起来。
所以你们是从这个散兵游勇逐渐的变成一支强大的军队了。
对对，没错，这个是军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军官
好的，那么作为一名小兵也是很重要的呀。
嗯，是的是的。
那么你是我们唯一的男兵，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也不能够让你发挥太多了，没有机会让你说说这个做贾宝玉的心情了。
也是蛮复杂吧，
蛮复杂的是
吧。对，一方面肯定是我的荣幸，对吧？这那么多的美女，然后他们都怎么说呢？有很多的闪光点嘛，表演上而言啊，包括他们非常的细心，他们非常能够体会情绪，能给我非常多的这种，哪怕他们不一定很专业，但是很好的这样的指导，让我能够认清这个角色，让我可以慢慢的就是走下来，我觉得非常感谢他们，让我看到很多的闪光点。
好的，菲菲，非常感谢你。我忽然说了一个菲菲，我觉得这个名字对你来说也不错。但是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下一位，就是听说是唯一有表演经验的演员欣然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当然在这个请欣然谈的过程当中，首先要请他稍微介绍一下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有什么样的表演经验，然后呢再说这一次跟上一次又有什么不同。欢迎欣然。
你好雅娇老师，我叫王欣然，然后我这次在这部戏里面饰演的是一个很容易暴躁，很容易发怒的一个网约车司机。然后我之前的话是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参加过就是学校里的学生剧社，然后就大概可能有加起来可能有四五年的样子，就是都有参加过一些演出和这样的一些活动什么的。
那么如果让你比较一下过去的经验跟这一次的经验，你觉得有什么相同相似之处，又有什么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觉得就是原来在学校的话，因为就是一个学校的那种环境，就是大家会更容易能够抓起来，然后就是比如说你要找演员，你可能更容易去抓人，你想排练，你更容易去就是去调和时间，因为大家的可能日程会更加的 接近你下课了，然后大家找一个大家都没有课的时间就可以排练，比如晚上大家就可以在宿舍旁边找块空地排练。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然后都有在地理上可能也会更加的远，然后就会有更多更大的挑战，而且还很就是没有学校的支持了之后，你可能也需要自己去找排练场，需要自己去联系演出的地点，就是会有很多很多就是额外的一些事物就会需要面对了。
那么当然这些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可能不是最大的挑战，而是导演啊、管理人员、助理啊等等方面。那么作为一个演员，你觉得最大的不同又在哪里呢？或者是没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的话，这一次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因为我原来演过，就是我们这次演出的，作为我们这次演出灵感来源的那个剧本，然后我可能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需要去忘掉我们之前的去排过的东西，之前演过的东西，而要按照我们现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导演思路和一个大家的一个角色在完全改变的情况下，我需要去抛开原来曾经有留下的那些印象，然后去融入新的东西。这个可能对我一个比较
大的挑战。对，那么我想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比较一下这个好还是上一个好。我不问你这么敏感的问题，我想问你的是这样子的，这个不同对你来说，你觉得新旧两个剧本，就是现在的跟过去的两个剧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因为我们原来那个演出的话就是直接主要就是按照这个原剧的那个版本去创作，可能最多就是改一下角色的姓名，或者是改一下性别翻转一下，但是基本上他们的人物的整个背景也好，那个故事线也好，就是没有做太大的改动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一次的演出可能会让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演员自身的一个参与感会更强一点，因为我们相当于是和导演一起在创作我们的各自的角色，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然后让我们可以在里面填充很多属于我们自己的想法。然后作为原剧的话，可能他作为一个剧本创作来说，它有个更成熟完整的框架，有个更长的一个时长，能够去讲更多的东西，但是你可能就会要更按照它原剧的那个原编剧的一些想法去走，就可能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去自由发挥。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应该还是有点挑战性的，就是你觉得原剧这个剧本演出来观众的接受程度跟目前的这个剧本演出以后观众的接受程度，我觉得不是指这个演技怎么样，演员的表现怎么样，而是说每一个人物，这个每一个角色的他的这个对观众来说他的立体啊，或者他的说服力啊，或者是他是不是一个很真实的人，这些方面你觉得哪一个会更让观众能接受一点？
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剧其实可能就是原本的目的在这方面也没有那么的强，就是我们其实有意识的在创作的过程中就是没有就是试图去做一个特别特别就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刻画的手法，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其实有再去抽象化的去表达，就是去能够展现我们的一些情绪，然后从而去推动整个剧的那个构成。然后我觉得话可能我们现在这个剧它在情绪的一些传递上可能会更直接更生猛一点，我是这么觉得。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欣然。那么剩下的一点时间呢，我们看看大概只有三分多钟了，就要请导演 Henry 回来为自己辩护一番，不管是有人说了你好还说了你不好，请你给你一个时间做一个答辩，反正结论嘛，还有三分钟左右，
三分钟一百八十秒。好，这首先那个非常谢谢演员，然后所有人的回答我都非常的满意。其实在开始之前，
是排练好的
演员偷偷问我说：“导演，那个
我很担心我上去我是不是怕会讲一些奇怪话，我如果问了一些很尖锐的问题怎么办。不过后来我发现这个完全不是需要担心的，这个亚秋老师问的问题更加的尖锐，所以我觉得这完全没问题。然后另一个就是真正非常感谢大家。然后其实做这剧团真的不容易，跟大家讲，不管是做剧团导演、艺术总监，或是做冰糖葫芦的批发商，这真的都不容易。大家常常说这个人在搞戏剧啊，不搞这种戏剧组织都是用爱发电，其实我觉得这根本是完全相反。其实我在做的是更像用电发爱。基本上你对我来说，你要先找到那个电，你得先找到那个电流在哪里，把大家的东西都集起来之后，让大家知道说，哎，大家去看你这个东西，大家去对这个东西有了兴趣，他们 involve 进去之后，他们才会产生爱。然后有了这份爱之后，你才拿这份爱去拿它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对，与其说它用爱发电，对我来讲它更像是用电发爱。然后这个还是讲到了这个，对吴仪我也很不好意思，原本想说他原本现在想说来演戏可以走出这个抑郁什么的，跟这个
产后抑郁
角色又把它写回来了。然后还有这个刚刚贤飞提到说，这个原本以为说这个剧本很多东西就是照着剧本演啊，就是照着剧本讲句话的，我觉得这个 statement 基本上有问题，因为基本上在演员加入创作进来之前，剧本根本也没有那些东西。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就是对，但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对我非常的好，对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客气，非常感谢大家。然后开始客套，我想说还剩下一分半钟嘛，对不对？
你就多客套一点是吗？
对，然后对我觉得真的话真的也不需要多说，我觉得大家就进剧场吧。
其实你如果不多说的话，我就想要再问的问题就是说，你说没有演出之前当然就等于是没有剧本，我想我的诠释可能就是说演员是对剧本的再创作，就是说不管剧本上面的对话是什么，上面给你的任何的这个你在舞台上怎么走动啊什么的，这些由演员在舞台上表达出来都是一种再创作，所以每一个演出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批演员演出来的也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这个，然后一方面其实大家对导演编剧其实有很大的误解，是编剧写出来一个东西，演员全世界最厉害的编剧写出来一个东西，然后你是演员你就得遵守，但其实不是，编剧他只是用他个人观点写出一个东西。你其实 讲直白一点，我今天要写七个角色，大家常会说，哎，你这个台词怎么写这样，台词怎么写这样。我跟他讲，第一最大原因是因为我是台湾人，我讲话的方式本来就跟你们不一样，我不可能 揣摩每个人，而且我还要揣摩七个不同的这个中国人的讲话的方式，这对我来讲基本上没办法做到的，对吧？所以包括、这个、
所以你就干脆偷懒让他们帮你写了。
不是，我没有偷懒。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最厉害的编剧，他所有东西当你要演出的时候，也是需要演员自己去做，对自己的不然身形啊，不管是关于的演员自己的讲话习惯，这都是需要调整的。然后包括导演，大家可能觉得、导演就是一个至高无上，大家说他说什么大家都要听他的，不是，完全不是，完全会错意。导演基本上至少对我来讲，他只是一个观众，我只是受过科班训练的观众，我只是帮所有进剧场的观众在他们看到这出戏之前帮他们这出戏做一个 quality control 的一个人，我也只是一个观众而已，对我来讲。所以我也常跟演员讲，所有我的意见什么你们有意见都可以反驳，我接不接受是我的事情，但是
时间到了
你们都可以反驳，
不能够再让你多说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Henry 带领他的冰糖葫芦表演社来接受我们的访谈。那么在这儿先跟各位道谢，也跟听众朋友道一声晚安，谢谢您的收听，
拜拜。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